养家心法醉拳版，经历十余年，有幸一朝顿悟。本人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基于对市场情绪的揣摩，进而判断风险和收益的比较，并指导实际操作，故暂名曰心法。博弈就是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时刻寻求最优化的策略。能将股市心法融会贯通并用作实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职业之前我以为自己懂了，现在想想当时其实不懂。之前所赚的大部分拜07年大牛市所赐，08年进入职业，从90多万最低被打到40万不到，面对房贷、车子、油钱、小孩奶粉钱，所带来的迷茫和压力只有经历过的人能懂。迷茫困惑之后，支持我的是信念。职业炒手 Asking 这些人可以从股市赚上千万上亿，是什么让他们获得如此的成就？股市既然是一个群体博弈，其背后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一定有其规律。通过对心理模式的不断深入研究，我终于发现是可行的。最艰苦的是第一个百万，十多年的迷茫与摸索。如果早几年有人发类似的帖子让我坚定信念，现在应该已经走得更远。可惜时间已经不能倒流，我的经验很多也是亏出来的。最早我是做短线的，后来又搞价值投资，在指数高位迷恋价值投资，越跌越买，结果遭遇暴跌，最后损失惨重。后来又搞回短线，在短线初级阶段迷恋技术，经常买突破新高的股，结果赚不赚点小钱，碰到几个假突破就亏大了。不是反对其他方法，只是目前我们的市场比较适合短线。连续低迷的四五年阶段，我基本以学为主。早期有缘在营业部会面唐能通和童牧野，练短线之后反复不得其门而入，而后大量研巴菲特，包括后来的彼得林奇，坚定价值投资路线。有缘路过敏发，知会了 Asking 等人的神奇经历。在辞掉工作以后，又面临08年的大熊市，上有老下有小，股市资金不断缩水，同时还要从股市中不断提出生活费，心理上背负着压力时，信念受到挑战，说服自己要坚持信念的正是 Asking 潮手等榜样的力量。但是我挺过来了，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给同样经历着的人信念。历经了迷茫与痛苦，背负着生活的压力，是信念让我走到了今天，所以我非常看重这两个字。技巧性的东西 Asking 和潮手基本都说了，我能反复强调的就是信念二字。我也迷茫过，但是依然有信念。长时间面对亏损局面后产生情绪低落是可以理解的，我了解这种感受。经历过后，我发誓永远不再让自己再有这种难受的感觉。要坚定信念，更理智地去看待这个市场，不断优化自己的操作策略，不要在交易上失去耐心。从 K 线技术短线到巴菲特价值投资，再到趋势短线，再到中国式价值投资，再到融合价值与投机的综合式短线，追求技术的量化，曾经让我大量的时间钻这个牛角尖，还是有太多的人执迷于此。炒股若是这样可行的话，那些基金经理们应该比炒手们更有优势了。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思考和总结自己成功例子的共性和失败例子的共性，成功的例子里面再思考能不能更早一点下手，未必要等突破以后。突破买入虽然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法，但是还处在见招拆招的阶段。如果你能看到更大的局，应该追求未出招以应招的境界。交易的本质是群体博弈，追根溯源的话就是随时衡量场外的潜在买入者的钱的数量和买入倾向与场内筹码的数量和卖出倾向，当前者大于后者就买入，当后者大于前者就卖出。买入倾向的推理大多来自赚钱效应，卖出倾向的推理大多来自亏钱效应，然后再结合大盘主流热点这些进行瞬间的操作判断。操作是瞬间的，判断是动态的。股票走势本质是持币者与持筹者的博弈产生，应该多揣摩两者之心，让自己站在主动的这一方即可。酝酿开展逐步蔓延，场内筹码的情绪部分从下跌空间有限转向失望离场，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场外资金逐步累积的一个过程。当市场情绪逆转那一刻来临的时候，资金又会蜂拥而入，如此不断往复。如果说股市有什么规律的话，这种情绪转变的过程就是规律，而且可以预期的1000年内这种规律亦不会有大的改变。市场很多人讨论的是如何克服贪婪和恐慌，虽然不错，但是着眼点在仅在自身，难免局限。高手进出买卖的一刻力求淡定，借助市场的贪婪和恐慌反过来指导决策，着眼点在整个市场，境界自然高了一层。强势阶段买股的逻辑是因为赚钱效应下的资金不断进入，那么强的标的被后来资金选中的概率大，所以选强。弱势阶段买股的逻辑是因为市场亏钱效应的扩散导致恐慌盘的不断宣泄，那么宣泄殆尽的只要少量买盘就可以推动上涨，所以低吸。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股市也一样，掌握了以往热点轮动规律后，自然预期的准确性会提高。 掌握市场之心，胜利接踵而至，心被市场掌握，失败连绵不绝。技术图形相对次要，对于市场情绪的把握才是重点。但是这个没有图表，很难量化，却可以揣摩。纯技术有其局限性，同一张 K 线图，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其背后所参与的投资者的心理状态也大不相同。同样的技术形态，后期的走势却可能完全不同，这可能也是长久困扰很多技术派选手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够把局看得更大一些，也许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单个个股走势本身有不确定性，把整个板块一起看就更容易理解，看懂其后的题材支撑和板块走势。短线操作需要较强的综合素质，包括冷静理智的心理，良好的大局观，完善的交易系统，一些具体操作方法。短线是一种综合技能，很多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技术或者政策面或者基本面等等，结果都不得其门而入，天道酬勤，但也应懂得如何综合使用。善于做短线的人应该清楚自身的特点，寻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当时机不成熟或者市场对自己不利时，理性的面对风险，当机会来临时，全力拼取。这句话理解不难，做到却不易。很多人往往因为亏钱就想着急于扳回，一再对抗风险，机会来临时却又麻木于自己深套中的个股。当市场的发展和自己的判断不一致时，要重新审视，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冷静处理，平稳的心态是做短线的根本。信念，曾经很长的时间迷茫过，所以懂得信念的重要，自强不息，百折不回。初期从90多万亏到最低40万不到，2010年5月资金达到200万，9月达到300万，11月400万，2011年1月600万，2010-05-2500-08，今天很高兴参加实盘大赛的账户踏上了200万整数关。自从职业炒股2年以来，扣除生活开销，这200万全部是从股市中赚来。非常感谢职业炒手 Asking 等短线高手，从敏发到淘股吧，本人一直默默的潜水，不断的向前辈们学，但是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多的是对于短线操作的信念，因为有了信念才会全身心的投入。关于经验和技巧，其实说来也挺惭愧，虽然炒股有10多年了，但是前面的10来年基本一直在迷茫和困惑中，所以经历也不像心如止胸这般跌宕起伏。因为有了信念，职业炒股后全身心的投入短线操作的研究，有了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把敏发和淘股吧里的好手的手法都进行了一番学，集百家之所长。具体的操作技巧大部分还是靠自己去领悟的，从牛市到熊市，从战术到战略，力求全面。以前我也不信 Asking 是亿万身家的，后来领会了他的只言片语，恍然大悟，只恨看到的太晚。有时候感觉是像做梦，难道股市赚钱的秘密就是这样？如果是个梦的话，还要继续，因为目标还很远。大盘下跌的不同阶段，不同的资金级别，策略也完全不同。小资金阶段下跌初期仍可以积极进攻，随着资金的增大，犯错的成本也随之加大，在确认下跌后倾向于防守。市场弱势时自然机会就少，市场强势时 60% 以上赢面的机会较多。重仓出击相对少些，平均一年10几次左右，其中4-5次10%以上的获利，包括1-2次20%以上，亏损10%控制在1次或杜绝。没有具体统计过，感觉大致如此，反映在收益率曲线上，就是平时稳攀升为主，偶尔跳跃式上扬，极少大幅回落，控制回撤。最重要的就是回避系统性崩溃风险，事实上绝大部分崩溃都有前兆，从赚钱和亏钱效应的演变过程可以进行推断，不过为此可能也会放弃很多机会。看看天气，如果觉得要下雨了就早点回家，不要贪玩，天气好了再出来，说简单点就是这样。关于超跌度的把握，大盘的角度，连续下跌一段后再出现大阴线，指数远离五日线。板块的角度，超跌的板块在连续下跌一段后再次出现集体性的大幅杀跌，当两者结合的时候便是超跌的出击时刻。有赚钱效应的情况下做热点为主，有恐慌效应的情况下做超跌为主，根据市场的赚钱效应和恐慌效应来判断大势。超跌的品种稳住了，强势的个股机会就大些，超跌的品种继续创新低，强势的个股补跌在即。我是做短线的，所指的赚钱效应以短为主，大致展开如下。这个市场上有大量的短线选手，很多人其实对市场理解的不够，但是他们在阶段也会赚钱，这种赚钱会阶段增加自信，进而快速的投入到下一个品种上，当这种行为产生群体效应时，这种背景下热点就容易有持续性。相反的，如果短线追涨的那些接二连三的失手导致资金大幅回落，他们就会进入反思，从而减少操作，当这种行为产生群体效应时，一些强势股没有后继者就容易形成补跌。这两种心理变化过程不断循环往复，踏准了节奏就能分辨出机会的大小，进而决定进出的仓位。市场热点明确， 资金进入的上涨段，能够把握热点赚取盈利固然好，但是在热点退散、资金退散的下跌段的交易，才是短线好手与普通选手的区别。短线好手几乎不会出现季度性亏损，盈利从杜绝亏损开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股市也一样，掌握了以往热点轮动规律后，自然预期的准确性会提高。职业炒股以来，一直寻找针对股市不同阶段下同时兼顾安全与效率的最佳策略。强势市场追涨龙头，弱势市场低吸回调，格局转换预先埋伏可能炒作的热点。大盘在涨势，相对风险小些，可以找些强势品种操作为主。强势阶段，一种直接买强势标的，另一种买低位未启动的。强势阶段买股的逻辑是因为赚钱效应下的资金不断进入，那么强的标的被后来资金选中的概率大，所以选强。弱势阶段买股的逻辑是因为市场亏钱效应的扩散导致恐慌盘的不断宣泄，那么宣泄殆尽的只要少量买盘就可以推动上涨，所以低吸。如果是追龙头，那么追最强的，如果是潜伏，那么可以选择低价的或者超跌的，但是一定要切题，既然有确定是 Triple X 概念的，为什么还要选应该可能是 Triple X 概念的呢？要在拉升的那一刻，市场一眼就知道它是什么概念，这样才能吸引跟风的。若是初期，选择做强势股的回调反抽或者新热点；若是中期，选择做超跌股，重点在时机，一般是连续下跌一段后的再度猛跌时；若是末期，选择做符合主流热点、有爆发力的强势股。下跌期的操作，绝大多数买入市等大阴线后，第二天再探底的时候。难点在于对时机的把握，过早介入容易吃套，所以原则上宁愿慢三分。下跌初期，强股形态尚未完全破坏，市场仍有期待会有新高，可以做强势股回调的反抽。强势股在之前上涨过程中有强大的号召力和人气，而在进入弱势初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调。下跌中期，市场已经认同弱势，强势股的反弹往往遭到更多的抛压，而超跌股伴随着崩溃盘的出现，抛压稍显缓解，此时稍有部分买盘便有机会推动超跌股进行一定的反弹。找那些跌得最惨的股，没有特别好的机会时，宁愿放弃，耐心等待市场由弱转强时的暴利机会。下跌末期，市场恐慌心理极度扩散，谈股色变，大部分个股下跌惨重。由于市场对弱势的认同，使得很多资金处于在外观望状态，之后会出来一个有持续性的热点领导市场上涨。选择做符合主流热点、有爆发力的强势股，也许后市还有低点，但是我相信随着盘面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那些在场外观望已久的游资心中那份被隐藏多日的激情又会被重新点燃。此时好的策略就是把筹码放在最有爆发力的个股上。通常一轮较大级别的反弹，其中会有一个龙头板块，而这个龙头板块的龙头个股往往有超预期的上涨，这个板块要求对大盘有号召力，而这个龙头也要求对这个板块有号召力，那么相应的这个龙头就会成为整个市场关注的核心。对于阶段的判断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能会错，但是好的策略就是在判断错误的时候仍然可以占有一定的应变优势。高点买入后碰到大跌就拿着中线不动，这是一个心理障碍，说好听点是不愿意认输，觉得卖出了就是输钱了，说不好听点是虚荣心在作怪，操作上应该用理性来应对。尾盘买股，预期热点第二天持续的品种，需要对热点的持续性有判断。如何提高成功率？做的是短线，看的是更大的局。大盘与个股是相辅相成的，大盘不看好的情况下注重的是风险，有高强度的板块的情况下注重的是机会。如果既不看好大盘又没有热点，就多休息吧，如果有强热点则仍可参与操作。人气面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和市场的赚钱效应有关，股神遍地的时候就是人气最旺的时候。不知道上涨原因的股票，要么就找它上涨的原因，找不到就不用管它，赚自己看得懂的钱就够了。政策面和人气面权重相对大些，技术和基本面相对次要。政策面相对独立，市场会围绕政策反复炒作，这是中国股市的特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成交回报是股市资讯的一部分，有助于心理分析。你对对手的心理足够的了解，操作上就更容易把握主动。交易的本质是群体博弈，追根溯源的话就是随时衡量场外的潜在买入者的钱的数量和买入倾向与场内筹码的数量和卖出倾向，当前者大于后者就买入，当后者大于前者就卖出，这是心理博弈。若行情偏弱，则相对有利于场外，有钱的在场外等更低的价格，有股的在场内等反抽，而一旦场内人做出一致性止损时，则是短期逆转机会。买入倾向的推理大多来自赚钱效应，卖出倾向的推理大多来自亏钱效应，然后再结合大盘主流热点这些进行瞬间的操作判断，操作是瞬间的， 判断是动态的，看的是长线，做的是短线，如果判断错了，应变就是了。根据盘面的变化，市场的赚钱和亏钱效应的变化，推测市场心理的演变。08年超预期的熊市我经历过，不断思考如果后市再度面临这样的局面，怎么样的策略才是最好的。判断为末，应变为本。人贪婪是因为他赚钱了，一个充斥赚钱效应的市场通常机会多过风险，此期间力求更大限度博取利润。人恐慌是因为他亏钱了，一个充斥亏钱效应的市场通常风险多过机会，此期间力求更大限度回避风险。我是做短线的，所指的赚钱效应以短为主，大致展开如下。这个市场上有大量的短线选手，很多人其实对市场理解的不够，但是他们在阶段也会赚钱，这种赚钱会阶段增加自信，继而快速的投入到下一个品种上。当这种行为产生群体效应时，这种背景下热点就容易有持续性。相反的，如果短线追涨的那些接二连三的失手导致资金大幅回落，他们就会进入反思，从而减少操作。当这种行为产生群体效应时，一些强势股没有后继者就容易形成补跌。这两种心理变化过程不断循环往复，踏准了节奏就能分辨出机会的大小，进而决定进出的时机。通常而言，喜欢追涨的人如果能赚钱，他们会倾向于再次重复追涨的动作，当此动作一再重复并能赚钱后，便会影响到周围人群，而自身甚至产生埋怨出击仓位太少的心态，以至于逐步将行情推向高潮，直到这种赚钱效应告一段落。而如果追涨的人开始逐步亏钱，他们便会出现自我惩罚心理，操作上则趋于谨慎，反映在盘面上则是活跃度逐步下降。同样，这个市场上也存在一批喜欢逢下跌抄底的人，如果抄底的人能赚，则他们仍会继续抄底，反映在盘面上就是大盘难以大幅下跌。而一旦抄底的人开始亏钱，他们同样也会出现自我惩罚心理，操作上则减少抄底的动作。而一旦抄底的人开始减少，部分股票稍有卖压便产生无抵抗式下跌，这即是逐步引发崩溃的前兆，直到卖出者无以为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市场的理解都会有自己的操作。我是风险极度厌恶型，如果你能对市场心理有个大致的把握，再来看技术，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市场很多人讨论的是如何克服贪婪和恐慌，虽然不错，但是着眼点在仅在自身，难免局限。高手进出买卖的一刻力求淡定，借助市场的贪婪和恐慌反过来指导决策，着眼点在整个市场，境界自然高了一层。短线操作要根据实时的盘面情况，客观的衡量风险和收益后进行相应的应变。做短线追求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把握爆发力品种的机会，为了控制风险有时却错失牛股，为了把握爆发品种有时承担风险。如果你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越客观越准确，时间会展现复利的威力。错失牛股没有关系，偶尔承担风险也没有关系，对于不同状况下风险和收益的衡量才是根本，但是这本身也取决于对你市场的深刻理解。对于市场的深刻理解无法简单的说清楚，我用了大量的篇幅也只能表达一二，需自行修炼。市场有自己的选择，尊重市场的选择。熊市空仓，牛市操作，说起来简单，实际操作是不可能的。在操作的那一刻，很多高手对于大盘的判断也是不确定的，是良好的操作策略使然。要有一套适合自己的有效系统，然后坚决执行。对我而言，我虽每天大量研究，但没有好机会的时候，更多的是放弃和耐心等待。而当绝佳机会出现的时候，就需要有万夫不当之勇去争取。买入机会，卖出风险，只做对的交易，胜负交给概率，多一份淡定，少一份胜负心。先完善自己的系统，对市场给出的机会能尽量判断出客观的一面。股票操作是科学，做对的操作就可以了，输赢交给概率。我们要利用市场的情绪来赚钱，自然也要避免自己陷入情绪的漩涡。如果你能掌握市场的情绪，胜利将接踵而来，如果你的情绪被市场掌握，失败将挥之不去。在市场之内，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做跟随者，不做发动者，绝不是引导市场，而是跟随的更紧一点，这个必须要强调。也许有人可以引导市场，但是我的模式是坚决反对这么做的。当市场不断变化时，现有的参与者在想什么，场外的资金又在想什么。掌握市场之心，胜利接踵而至，心被市场掌握，失败连绵不绝。我的操作是按照大概率赢面的角度出发，如果市场一定要连续下跌让我亏一笔钱也无妨，等反抽卖出就是了，只要我的出击符合大概率赢面，并不影响整体的收益。市场不同阶段，我的手法也有所不同。大盘不良意味着操作策略的改变，点位不是重点，关键观察盘面赚钱亏钱效应的变化。若是初段低吸止损，若是中段低吸崩溃，若是末段追涨强势，火候的问题我也没法做到精确，大方向把握对了， 赚钱还是大概率，多少的问题。符合主流热点的新故事是赚大钱的机会，热点来自题材，持续性来自赚钱效应，海量信息的快速识别来自于对于股市的深刻理解。股票操作只有买入和卖出，没有止损和割肉，卖出后重新审视市场，捕捉新机会，不必为了所谓的解套而错失其他的机会。只要系统没有问题，赚钱不值得激动，因为那是概率，亏钱也不必懊恼，因为那是概率。没有逻辑支撑，只是技术形态看好，就算买也只能清仓，放弃也不可惜。看得越多，自然机会就越多，一年把握4至5次重仓必杀，再加上平时小机会累计，翻翻自然不是问题。热点的介入，一种是提前预判埋伏，一种是盘中追击，随机应变为主。仓位让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做短线盈亏比很重要，权衡风险和收益，做出相应的决策。股指期货的容错率低，这个和股票差别很多。我们股票炒手的优势在于对市场热点的判断，有时候大盘判断错误也未必亏钱，或者买到热点龙头大盘退潮了也能全身而退等等，但是股指期货判断错误，直接结果就是亏钱，加上杠杆影响到心态，反过来又影响操作。我们这个市场有大量的短线客，做短线的想的都是要做龙头，只要被市场确定为龙头，卖给谁就不再是问题。要买的人很多，筹码有限，所以就造成连续涨停的结果。关于长线和短线，我不否认长线的赚钱模式，但是在当前的 A 股市场中，短线模式确实是效率较高的一种。百万实盘赛中众多的好手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复利的增长速度让很多投资者难以相信。突破买入虽然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法，但是还处在见招拆招的阶段。如果你能看到更大的局，应该追求未出招以应招的境界，先克服心理障碍，之后多操作多思考，概率会告诉你以后应该怎么做。如果不能克服心理障碍，再多的失败也不能转化为经验，因为简单所以果断，最忌自己都不看好了，只是因为套了几个点还在犹豫。如果你有好的理念，赚再多都没什么好奇怪的，看账户我都不信自己有这样的增长速度。大盘不好的时候不做也可以，小仓做也可以。如果你是老手了，不做光看也可以感受市场的变化。如果你是新手，多亏些或许能增长点经验也好，看你的具体情况了。有些强势票是个股行为，往往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板块性的行为大体上有个规律，如果你有心耐心总结，你会发现这样的规律，以后自然知道要怎么做。关于补仓以及止损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还有补仓或者止损的想法，就说明你的心里还有成本这个障碍。好的操作应该是最简单的，只有买入或者卖出，仓位管理让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个人操作偏保守，故发现盘面不良信号倾向于退出观望，根据胜率的百分比决定下注仓位的轻重。如果你技术过关了，那么需要的就是冷静再冷静，理智再理智，情绪归情绪，操作归操作，永远不要让情绪来控制你的操作，然后严格执行就可以了。经历 N 次失手后，大致知道出击的成功率，重仓出击，务求完胜，一旦失手卖出重来。百万以下操作方式多种多样，高阶低档不亦乐乎，一买一卖都是鼠标点一下。百万级的放弃一些左侧交易模式，选择有板块热点保护的品种为主。千万级的冲击成本必然大为增加，学会分仓操作，放弃一些个股性机会，操作热点为主。随着自己交易模式的不断优化，确实操作上略有变化，不过绝对不能算作龙头股和强势股的旗帜。本人风格偏保守，不愿意承担高风险，不过在自认为确定性和持续性较高的主流热点机会面前，才会重仓参与所谓的龙头股。有时买龙头不是因为胆子大，而是根据板块整体动能，龙头有相应溢价，而股价尚未反映溢价时介入。有时买跟风不是因为胆子小，是因为龙头赚钱效应十足，而部分跟风品种尚处低位，有随时受龙头激发而具备向上潜力。职业炒手正是此路好手。各种现象并不一定都能得到解释，但是有些是有普遍规律性的，例如左侧交易的好时机是连续一段下挫后的集体大幅下挫，连续上涨一段后的集体涨停，则要特别小心。赚钱效应是激发资金不断进场的最大动力。我的理解，价值投资等于短线投机，区别只是在于操作的时间区间和对价值的认知。价值投资者认为短期的市场是不确定的，但作为短线选手，我认为短期的市场情绪是有规律可循的，长期是无法预料的，于是就演变出不同的操作。忘记你的成本很重要，忘记成本后再考虑，假设你现在空仓你会怎么办。如果你还会买持仓股，那就拿着，如果会买别的股，那就换股，如果选择空仓观望，那就卖出。止损不看好了就卖出，管它是不是止损，因为简单所以果断，最忌自己都不看好了。 只是因为套了几个点还在犹豫。心态问题，我只能说情绪是情绪，操作是操作，获利兑现和恐惧亏损是人的天性，但是作为职业投机者应该克服，迫切也好，恐惧也好，操作该怎么还是怎么，如果让情绪影响了操作便不该了。我觉得最大的忌讳就是在买卖受损时赌徒式加码，亏钱了就急于翻本，乱操作一气，容易错上加错，后果严重。看我的实盘不会对你有多大帮助，因为你不知道我在操作的那一刻的想法。功夫未到时，你即使看了全部实盘也不能了解，功夫到了，只言片语便知。做短线热点的判断是最重要的，关键的是有没有赚钱效益。往大了说是综合素质，什么都要知道点，但是实际上到后来什么技术啊基本面的都不重要，到了那个阶段 K 线看一眼就决定操作了。理念的东西简单说就是把握市场热点，实际操作中预判试错确认加仓等，赚该你赚的那部分就可以了，不必过于拘泥。万事俱备的时候，东风一吹才是行动的时刻。有些人早上起床要闹铃，有些人不需要，因为已经成为惯。操作应简单化，想得太多临盘难免犹豫，不要有太重的成本障碍。多操作多思考，概率会告诉你以后应该怎么做。如果不能克服心理障碍，再多的失败也不能转化为经验。除了成交量，基本什么指标都不看，成交量主要是看成交量的变化，追板主要看市场环境热点，成交量再结合价格的变化，揣摩场内和场外人心的变化。板上买票的操作基本占了本人操作的一半，统计的胜率低只是针对纯技术的行为，但是不能否定这种方法仍然是短线切实有效的方法之一。要有大局观，特别重仓买入的一刹那要有后市还有3到5个涨停空间的判断。一只股票如果你没有后市3-5涨停空间的判断，那么一个板也不要重仓买入。判断日内高低，非本人强项令 Aspin 潮手 Just999 等实盘高手在股指期货中不乏亏损，说明即便无法判断日内高低点，亦可把股市做提款机。大盘弱势更需坚定短线炒股的信念。衡量一个职业选手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盈利的稳定性，重要的不在于错过了什么，在于当下应该把握什么。股票买卖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认为跟着大户买有赢面，那么大户又是跟着谁买呢？ Aspin 他的选股思路却是大众情人，这才是短线的交易之道。每个人心中有各自不同的第一股，真正的第一股始终是市场决定的，而市场本身又是不断动态变化的。我们操作的本身就是追求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筹码尽量在相对有利的方向上。茫然本身也是市场情绪的一部分，想办法跳出自身情绪，在更高的高度俯瞰市场情绪，你会发现这些情绪变化本身就是规律的一部分了，就像历史轮回。我是做短线的，现在放弃了很多零碎操作，选股而言要么是当前的热门，要么是预判会成为热门的品种，波段不确定性很大，超短才是相对确定的。亏钱不是做短线的错，刚开始学水平不够交点学费也是应该的，最可怕的是失去了信念。亏损的经验本身也是一种财富，但是要用它来优化自己的策略，以避免以后的亏损。稳定的复利才是职业炒股的根本，学会一套完善的系统才能做永远的赢家。我没法知道明天大盘是涨是跌，但好的操作可以做到的是，如果大盘上涨我的股票大涨，如果大盘下跌我的股票不跌或者小跌，如此反复，积小胜为大胜。是赢是亏有时候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对，盈亏的事情交给概率，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个市场，而不是拘泥于自己套牢的股票。做 T 本身也是买卖操作的一部分，只是机会大的时候买入，风险大的时候卖出，而恰巧这种情况出现在同一天同一个个股上时，就变成了所谓的做 T。 不要刻意为了做 T 而做，资金大了必然增加冲击成本，买入的时候没买够量股价已经上去了，而一旦失手的时候，本来可能亏2-3个点结束的操作要变成5-6个点的损失，更有较长的卖出时间，从而影响其他品种的操作。小资金相对灵活的多，来去自如。关于心态，股票做好了能实现稳定盈利，心态自然也就不是问题了。心理层面的研究在我看来至关重要，我的操作策略基础便来源于此。有人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说天下股市唯心法不破。我的有些看法可能对你来说是颠覆性的，比如对于庄家和散户，我认为好的股票主力是散户，而所谓庄家反而是跟风的，追涨也好低吸也好，问题不在模式，而在何种阶段应用以及火候。不刻意反向操作，市场做多我可能做多也可能谨慎，单一的理解都可能有失偏颇。一个股票买的时候问下自己，往上敢不敢看30%的空间， 往下敢不敢越跌越买？如果回答的是肯定的，那么就买吧。信心来自对市场的理解。在我的操作模式里面，从来没有止损这两个字。潜意识的思想很多来自于情绪，好的操作策略应该借助市场情绪，而不是被自己的情绪所主导。当时机不成熟，或者市场对自己不利时，理性的面对风险，当机会来临时，全力拼取。这句话理解不难，做到却不易。很多人往往因为亏钱就想着急于扳回，一再对抗风险，机会来临时却又麻木于自己深套中的个股。当市场的发展和自己的判断不一致时，要重新审视，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冷静处理，平稳的心态是做短线的根本。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情绪而只是纯技术的话，我现在的水准不支持可以在股市上获得稳定盈利。短线是一种综合技能，很多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技术或者政策面或者基本面等等，结果都不得其门而入，天道酬勤，但也应懂得如何综合使用。善于做短线的人应该清楚自身的特点，寻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短线操作需要较强的综合素质，包括冷静理智的心理、良好的大局观、完善的交易系统、信念。个人觉得炒股应有大局观，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市场，选择机会大于风险的股票进行操作，而不是拘泥于止损止盈这类。看好买入，不看好卖出，或则换股，操作越简单越好。大局观是一种综合因素，只参与机会大于风险的操作。当政策、资金、技术、信息等各方面都较好的时候，便是重仓出击博取利润的时机，如此往复不断复利。信息公告如同技术一样，本身是决策的考量因素之一。如果你对市场理解的不够深刻，光钻研这些也是徒劳。大局观，这是道的范畴，尽量培养自己站在更高的高度看整个市场。单个个股走势本身有不确定性，不好做出判断，把整个板块一起看就更容易理解。政策面、技术面、基本面、资金面、人气面等集合于一身时形成的共振。具体技术的东西个人不怎么注重，大方向的问题或许就是 Asking 说的一张纸的意思，懂了就懂了，不懂的多说也无用。用我的话说，就是虽然做的是短线，但是看的是更大的局。我喜欢用更大的局来看待合力。单个个股走势本身有不确定性，不好做出判断，把整个板块一起看就更容易理解。股票是一个心理游戏，我们的操作应该尽量让自己避免被动。好的策略就应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让自己始终在应变中处于优势，这也是实现稳定盈利的根本。针对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操作模式，高抛低吸也对，追涨杀跌也好，都有其道理，关键取决于对市场的理解，感受盘面气氛，做出相应策略。价值投资者认为短期的市场是不确定的，但作为短线选手，我认为短期的市场情绪是有规律可循的，长期是无法预料的，于是就演变出不同的操作方法。说出来都很简单，搞清楚现在是什么阶段，然后选用该用的方法，把握好自己的节奏。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要怀疑自己，难道自己就这么掌握了所谓的方法？难道这样一直下去，未来有一天就会成为职业炒手或 Asking 那样？过去的稳定增长也好，只代表过去，还是让未来的来检验吧。时刻保持对市场的敬畏之心。大体上就是行情好就多做做，行情不好就多休息，做的话做最强这些。当时机不成熟，或者市场对自己不利时，理性的面对风险，当机会来临时，全力拼取。这句话理解不难，做到却不易。很多人往往因为亏钱就想着急于扳回，一再对抗风险，机会来临时却又麻木于自己深套中的个股。当市场的发展和自己的判断不一致时，要重新审视，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冷静处理，平稳的心态是做短线的根本。短线好手仓位的高低通常会与市场整体交易量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机会多时多操作，机会少时少操作，控制回撤。最重要的就是回避系统性崩溃风险，事实上绝大部分崩溃都有前兆，从赚钱和亏钱效应的演变过程可以进行推断，不过为此可能也会放弃很多机会。止损，不看好了就卖出，管它是不是止损。最大的忌讳就是亏钱了就急于翻本，乱操作一气，容易错上加错，后果严重。预期也是动态的变化过程，要结合大盘和整个市场状况判断，最忌自己都不看好了，只是因为套了几个点还在犹豫。衡量一个职业选手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盈利的稳定性，有赚钱效应的情况下做热点为主，有恐慌效应的情况下做超跌为主，根据市场的赚钱效应和恐慌效应来判断大势。外围股市表现很差，有时候会影响开盘，因此部分情况下可以利用外围做反向操作。关于什么时候能成为职业股民，资金方面，如果股市的收入能够超过开销即可， 收益率方面，至少跑赢最优秀的公募基金和大多数私募基金。志向一定要远大，操作务必要稳健。次新股的特点是弹性比较大，所以历来在大盘反弹阶段成为大幅炒作的对象。不过一旦转入风险区，相对风险对于其他品种也是成倍增加，本质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类型。热点的介入，一种是提前预判埋伏，一种是盘中追击，随机应变为主。各种因素形成共振的那一刻，就相对选择重仓出击。当时机不成熟，或者市场对自己不利时，理性的面对风险，当机会来临时，全力拼取。这句话理解不难，做到却不易。很多人往往因为亏钱就想着急于扳回，一再对抗风险，机会来临时却又麻木于自己深套中的个股。当市场的发展和自己的判断不一致时，要重新审视。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冷静处理，平稳的心态是做短线的根本。要有大局观，高手买入龙头，超级高手卖出龙头。别人贪婪时我更贪婪，别人恐慌时我更恐慌。敢于大盘低位空仓，敢于大盘高位满仓，心中无顶底，操作自随心，永不止损，永不止盈。只有进场出局，买入机会，卖出不确定，出局就是出局，不管止损止盈。得散户心者得天下，人气所向，牛股所在。买入机会，卖出风险，只做对的交易，胜负交给概率，多一份淡定，少一分胜负心。最重要的是信念二字。信念曾经很长的时间迷茫过，所以我懂得信念的重要，自强不息，百折不回。做短线的追求，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把握爆发力品种的机会，为了控制风险有时却错失牛股，为了把握爆发品种有时承担风险。但是如果你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越客观越准确，时间会展现复利的威力。关于仓位，有好机会就重点搞，没有好机会就拿着钱耐心等待，或者清仓练盘感，总之让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了。决定仓位的只有一个因素，就是风险收益比。短线好手仓位的高低通常会与市场整体交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机会多时多操作，机会少时少操作。赢面包括胜率和涨跌空间比，譬如满仓出击时，对我来说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会做这样的决策。一方面是胜率要求 90% 以上，另一方面是上涨的空间和下跌的空间比率。上涨的空间至少要看到 30% 至 50% 以上，而下跌的空间应该在 3% 至 5% 以内。尽力把握好操作，胜负的事情交给概率，不管结果如何坦然面对，冷静处理。买入机会，卖出风险，只做对的交易，胜负交给概率，多一份淡定，少一分胜负心。买卖那一刻的淡定自如，亦是自身境界的提升。以个人而言，尽管一再控制风险，难免也有重仓失手的时候，此时情绪有所波动是人之常情。对此我的方法就是问自己，如果我现在是空仓的话，我会怎么办？如果我是空仓，我就什么也不买，那么就卖出手上的个股。如果我是空仓，我会买其他的股，那么就换股。如果我是空仓，我还是会买自己手上的股，那么就不要卖了。当然以上问题只是方向性的问题，还有个量化的要求，比如如果空仓也只是考虑少量买自己手上的股的话，那么至少现在是重仓的话也要减仓。具体技术的东西个人不怎么注重，大方向的问题懂了就懂了，不懂的多说也无用。用我的话说，就是虽然做的是短线，但是看的是更大的局。技术图形相对次要，对于市场情绪的把握才是重点，但是这个没有图表，很难量化，却可以揣摩。纯技术有其局限性，同一张 K 线图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其背后所参与的投资者的心理状态也大不相同。早年我研究技术分析时，也终始为此类问题所困惑。对于入市不长的短线爱好者，先泼些冷水。纯 K 线技术的打板统计胜率约在 45% 左右，简单所谓的追龙头模式，胜率也大抵如此，大致于澳门赌场。如此反复只会吞噬你的本金。所谓的龙头理论实际并不科学，虽然很多短线客对此笃信不疑，这也是导致长期迷茫和不能稳定获利的本源。在我看来，没有永远的龙头，虽然买龙头是一种方法，但是想办法卖出龙头才是更高的境界。知易行难，我有个朋友也做短线，追龙头为主，刚开始大家都是几十万，行情好的时候他主动和我比收益率，经常超过我，行情不好的时候就听不到他的声音，现在他还是几十万。有时买龙头不是因为胆子大，而是根据板块整体动能，龙头有相应溢价，而股价尚未反映溢价时介入。有时买跟风不是因为胆子小，是因为龙头赚钱效应十足，而部分跟风品种尚处低位，有随时受龙头激发而具备向上潜力。关于经验和技巧，其实说来也挺惭愧，虽然炒股有十多年了， 但是前面的十来年基本一直在迷茫和困惑中，因为有了信念，职业炒股后全身心的投入短线操作的研究，有了一个见悟到顿悟的过程，具体的技巧大部分还是靠自己去领悟的，操作上通过自己领悟的技巧在几百家之所长，把敏发和淘股吧里的好手的手法都进行了一番学，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思考和总结自己成功例子的共性和失败例子的共性，成功的例子里面再思考能不能更早一点下手，未必要等突破以后。感谢 Asking 和炒手，他们让我在研究了十年价值投资后才知道原来中国股市要这样炒的，不然的话现在可能还在迷茫中。国内 A 股投资者若有较高的目标，较好的策略是先让自己快速成长为短线高手，然后用十年左右时间完成上亿的积累。短线投机者在初始阶段有较高的效率，高手十万到亿可以在十年内达成，应该感谢庆幸自己生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确实在可以预见的十年内，短线仍然有此收益，未来随着市场的成熟，机会肯定会逐渐减少。现在股市的短线好比80年代的下海，当时很多人对于下海也不置可否，结果很多人成为万元户，当然也可能被淹死，能不能成功是很多因素共同构成的。我觉得现在的职业炒股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肯定会有很多人成就千万亿万身家，当然也可能失败，能不能成功也有诸多因素。对于新手而言，没有捷径，只有经历过才能理解，至少完整的经历过一轮牛熊，最好两轮或以上，然后自行归纳总结。对于个股，不应拘泥于自己手中所持品种，而应最大限度地观察各板块走势，要对各个周期的领涨和领跌品种进行重点关注。对于操作，不要一味地追求个别技术指标或者短期的所谓资金流进流出、主力庄家这些。对于大盘，不要过多依赖于预测什么点数顶底这些，而应多关注哪些在涨，哪些在跌，那些先前涨的或者跌的后来又怎么走了。大局观是一种感觉，或许有时候不明白，但是尽量多尝试让自己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待整个市场，一旦明白了将受益无穷。个人而言，当时决定辞职之前也是和家人做过较多沟通，一方面事业碰到了瓶颈，另一方面我对股市有极大兴趣，且需要大量的时间研究，通过综合考虑觉得当时选择职业炒股对我个人而言是阶段较好的人生策略，事后看当时做的这次选择是非常明智的，但是这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这是一个综合因素的考量，就像股票的买卖一样，重要在于对机遇和风险的评判。职业一年确实顶过业余十年，至少我是这样的，2008年的一轮熊市若不是职业，恐怕受教也不会这么深刻，之后顿悟，此后大盘所有的大跌全部规避，我知道梦想就在眼前了，只是在岸上是很难学会游泳的，但是下水了难免也要被呛到，但是在呛水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不断的学，学会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至于是否职业，这本身也是一次赌博，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怀着坦诚和感恩的心，用科学的方法不断的研究，你的机会就会比别人多。没有人能告诉你是不是一定会成功，就看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值得。短线投机者在初始阶段有较高的效率，高手十万到亿可以在十年内达成。短线炒股要么追求上亿，要么什么都没有。如果你决定职业的话，祝好运。